嗨，大家好，我是乐思，欢迎来到影剧看什么。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今天试播集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呢，龙猫的四十神谣言破除者这个影片呢，其实我有放在就是 YouTube 上，等于是在这个 Podcast 里面我会讲的更详细，然后更深入的去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以及我在影片中没有提到的影响这一个传闻的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霞山事件。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正题。那龙猫呢 Totoro 它就是吉卜力工作室的第三部片啦，那是在那个天空之城然后还有风之谷之后，还在德间书店旗下的时候，吉卜力他们发行的第三部片。对，那这部片呢，它其实是宫崎骏一个蛮久的构想了，当然那个时候是在发完天空之城之后，责任编辑的铃木敏夫他有想说，就是想要把宫崎骏的这个构思多年的故事拍成是一部电影这样子。我影片中有提到说它是跟萤火虫之墓，对，就是大家的酷酷神片萤火虫之墓，他们是同一天上映的。当时铃木敏夫提出的这个噱头，就是他想说，哦，我们可以让龙猫还有萤火虫之墓就是一起播，等于就是想要让大家体验一个三温暖的概念，就是哦，哭完又笑，笑完又哭，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对，但这个概念后来被高层他们驳回，然后理由就是说，龙猫这个故事里面就已经有妖怪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再让来一个什么墓的，对，反正这件事情后来就没有达成，就也就还好了。所以最后呢，萤火虫之墓跟龙猫他们是同一天上映，但是对，就是你不会一起看到这样子。龙猫其实还蛮有趣的，它真的是就如假上所讲的，它是第一次在台湾大规模的放映，就是你可以去看，它是1988年的片子嘛，所以1988年那个时候台湾是没有上映的，然后是到2000不知道几年的时候，我记得金马影展有放映过一次，但这个也并不是所谓的大规模放映，然后直到现在上院线的话，真的2021年初真的是第一次。那假上我记得是蛮有诚意的，他们好像还就是有特地飞到日本，然后去拜访吉卜力工作室，然后应该是有拜托他们把一些旗下的东西在台经典重映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还蛮难得，也蛮有诚意的啦，因为其实认真讲的话，你在 Netflix 上吉卜力的东西你现在都看得到了嘛，但是我必须要说，你在大荧幕去看这种经典，然后你去体验那种当时还原的感动，那个真的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自己是还蛮推荐各位再去看一次的。好，那今天就回到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在讲说哦，网络上盛传的龙猫是死神的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很早期我看完这部片子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传言的，然后是有一次我记得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才提到说啊，他说龙猫不是死神吗？那我那时候才就是满头黑人问号，我想说龙猫是死神，为什么我之前都完全没有听过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才去看了一些也不能算是农场文啦，反正就有一些介绍，然后我才发现说哦，真的还蛮多人在讲说龙猫是死神。然后我最惊讶的事情是，我好像在2020年的时候，反正就有翻到一篇 PPT， 然后那一些就是 PPT 下面的回文嘛，然后我还有看到一些回文是他们真的非常斩钉截铁的相信说哦，龙猫真的是死神，就是你们不觉得人可能是你们看不出来，或者是你们看不懂，然后再来就是说哦，有些人可能就只想相信就是美好的事物啦，然后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的事实摆在你眼前，但是你们看不到。那我那时候想说是我对这部片的理解有误吗？为什么大家那么的坚持？对，然后甚至其实有人下面回文就有人提到说哦，吉卜力工作室已经辟谣过这件事情了，然后还有人在嘴硬什么的，然后还有网友就有回说啊，他们就是嘴硬啦，就是被大家发现，然后就是硬否认，只是就是不想要就是破坏大家的童年这样子。然后我还想说哎，不是就已经出来就是辟谣跟否认了吗？为什么大家还是这么的坚持？对，然后于是我又更深入的做了一番透彻跟研究，然后今天就来正式跟大家聊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其实我蛮不喜欢讲的，因为其实你看完这部片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它是一部非常纯粹，然后带给你很多感动，那种美好事物涌现心头的感觉。对，然后你现在讲他是死神，那真的就是会有点就是你不要再误解人家原作者的心情了，好不好？好，那如果你没有看过龙猫的话，我就大致帮你简述一下。反正就是呢，这两姐妹小梅和小月，她们就是跟随爸爸从那个东京搬到郊区，然后因为妈妈他们故事在设定在昭和年代，所以妈妈那时候是患上了那个肺结核，然后她是在乡间的一家医院叫做七国山医院，她在七国山里医院里面养病，所以小梅跟小月就随着爸爸这样子搬到乡下的一间也不算偏僻，反正就算是农田间的一间比较破旧的屋子里面去住这样子。对，那因为你知道小朋友嘛，一个大概小三小四，然后一个就是 还未到学龄层，对，那他们就是很好奇啊，一到乡下就开始乱跑啊乱叫啊，然后看到房子觉得哦很有趣啊，怎么会有这么破的房子，反正就非常可爱，就两个小朋友在互相探险冒险的感觉。对，那这部片其实故事主旨大纲也大概就是这样子。对，那其实又被讲说他们两个已经死掉这件事情，是因为在故事的最后有一段是小梅她其实是有点像是失踪走失了这样子，然后他走失的时候 小月就出去寻找他嘛，就是很心急的去寻找他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有一段是小梅在跑来跑去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找不到他，然后故事里面有个婆婆就是很关心他们两个邻居婆婆，然后有在湖边捡到一双鞋子这样，然后那个时候电影的是有点像是要暗示大家说在就是你知道小朋友走失嘛，找不到，那你有在湖边捡到一双小女孩的鞋，然后大家就很紧张，就赶快通知 小月来看，然后小月看了之后，因为她就是一颗心很悬在那里很紧张，一直跑一直跑，找到妹妹都找不到，然后她看到那双鞋之后，她才有一点就是放下他心头的大事，才说这不是小梅的鞋这样子，大家也才都松了一口气说哎，好了好了，不要找了不要找了，去别地方找这样。那这时候就是 小月就很紧张，但他就是灵机一动，就是想说那他要去拜托大龙猫帮他找小梅，所以他就是跑到大龙猫那里，然后最后也是成功找到了小梅。那小梅之所以会乱跑，就是因为他想要去找妈妈啦，对，他想要去医院那边找妈妈，然后送给他一个礼物这样子。对，然后呢到最后两姐妹找到就是妈妈之后，对，其实妈妈在跟爸爸聊天啦，她就真的是没什么事这样。中间他们两个的就是怎么来到这个医院，就是龙猫召唤了一个叫做猫巴士的东西，对，它其实长得我自己是觉得可爱啦，但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爱猫者，对，它其实长得是算还蛮灵异诡异的那种 猫的公车，然后就跑很快就把他们送到那个医院这样子，然后别人是看不到那个公车的，所以等于他们在天里奔驰的时候，大家就是感受到一阵风这样子咻过去，然后都看不到他们两个坐在上面。龙猫是1988年上映的，然后有网络上盛传这个他们两个已经死了这个谣言好像是大概2007年开始的，然后我在我自己的影片中其实有已经辟过几个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的谣言啦。这个 podcast 里面今天我主要想跟他探讨的是我觉得还蛮有趣跟这部电影可以说是真的有那么点渊源可能是巧合的事件是霞山事件。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聊一下霞山事件这件事情，然后以及为什么它会跟龙猫这个电影扯上关系。对，那霞山事件其实算是一个日本蛮知名的悬案哦。那它是在1963年5月1号的时候发生的，那其实那个时候事件发生的地点就是一个村落里面呢，它就是也是有点像是龙猫的那种田间的背景，但是在霞山市里面有一个16岁的女孩，她叫做田中善之，她其实是当地一个算是小康嘛，就是还算不错富裕的一个家庭的妹妹，对，她上面还是有一些哥哥姐姐这样。当天在5月1号，5月1号是她的生日，那她当天就是下课要回家的时候，原本是要回去家里就是庆生这样，但是当天放学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家，然后随之他们家就收到了一封那个勒索信，那就是有讲说如果想要你们女儿平安归来的话，那就是准备20万的现金给我，我们约在一个杂货店的前面见面，那你不准报警也不准告诉别人，那如果我发现那个歹徒信上就写说如果我发现你们报警或是有任何其他人一同前往的话，那你们就休想再看到你们的女儿，对，然后如果你们有遵守约定带钱乖乖来的话，那这件事情那你的女儿就会在一个小时之后回家，他说再警告你们一次，就是不准告诉别人这样。对，那反正这封勒索信收到了之后呢，我是不知道，对了，可能当时大家也害怕或什么嘛，所以他们家最后还是决定就是报警这样。那也是因为当时警方的一些失误，所以在跟到现场的时候呢，他就带着装假钞的钱去了现场嘛，然后面交的时候歹徒因为可能警方一些失误或是当天天色太暗或什么的，反正他就发现了说有人跟在这个人的身后，于是他就是逃了，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就是他就是森林乡间嘛，然后又暗然后又黑，所以等于是警方在搜索之下就是也没有抓到这个人。那之后呢再过了打一两天之后，那警方真的是在就是池塘边，因为信上歹徒是说撕票地点可能在池塘边那类的，反正他们就是在池塘边发现了一具少女的尸体，然后还蛮残忍的，因为这个少女她是被哇放在一个算是坑里，那他是已经面部朝下，然后他的脸是被蒙住的，然后脖子上有被勒毙的痕迹，然后他的头上放了很多的鹅卵石，就有点像是把他盖起来这样子，然后他的下体也有被性侵过的迹象。那警方判定他是死前的时候有被就是性侵，然后再被 杀害，这样被残忍杀害这样子。对，那这件事情呢，那很快的就是惊动了大家，所以大家都很心急的要找出这个凶手。对，那这就是这个悬案的非常诡异的地方。因为首先呢，这个悬案很快就锁定了第一个嫌疑人，那他第一个嫌疑人就是一样是一个养猪户，然后是住在这户人家的附近，等于都是在这个区块这个山上。那这个养猪户他其实平常就是单单纯纯的，但是有人指出说哎，你有一些疑点或什么，所以就把他抓来审问。那在就是过几天之后呢，他是因为不堪可能社会上的压力或是这个审问，那第一个嫌疑人他就自杀了。所以当他自杀之后，警方才出来说哦，不是他这样子，那这个人也不可能再继续抓，于是他们就继续搜捕。然后再继续搜捕之后呢，他们就锁定了第二个嫌疑人。那这个第二个嫌疑人就还蛮关键，他就叫做石川一雄。那这个石川一雄呢，之所以会锁定他，是因为他身上确实有一些与这个案件重合的地方，就比如说他的脚印啊，真的有在事发当时发现类似的脚印，然后以及他验出来的血液是 B 型血，那 B 型血是那个田中善之他在死前他的指甲里有采集到一些，就是判定被害者是 B 型血的血液。对，但是在这个石川一雄他有在狡辩说，就是谎称说自己应该不是 B 型血，自己是 A 型血。对，他的说辞可能有一点反反复复，所以就造成这个人就更加的可疑。反正是在多方的在一个月的审问之后呢，那个石川一雄他就被认定是这个犯罪，就是这个证件犯件的犯案人，于是他就被定罪了。那一审的判决是死刑。那在这个一审判决死刑了之后，这起事件当时已经震惊了日本社会嘛。但是在他被判定死刑之后，呢，就是日本就爆发了一些蛮多的抗议声浪。那这个抗议声浪是怎么来？其实呢，就跟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有一些阶级跟经济的关系有关。对，然后这个石川一雄妙的是，他在一审的时候是坦承自己只是涉案，就是他并不是主嫌，他是帮忙可能递那个就是叫什么勒索性的这个角色，就是他也可能他当时坦承的是他有一点点涉案，但他并不是主谋这样子。对，但是他在二审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个抗议声浪爆发了之后，他就全盘否定了他之前所承认的一些线索跟证据。对，他坦言说之前他会承认只是因为警方就是威逼利诱啊，然后就是逼他承认啊，然后再加上社会的这样一些压力啊，他并不是真的有做这些事情，所以他才承认的。对，那这个东西就让社会上的声浪更大，然后还有让这个案情更加复杂嘛。对，因为他原本是被判处死刑，所以就等于说这件事情实在是找不到关键性的证据跟结果，然后他也迟迟没有被判案，然后他就这样整整被关了二十几年。对，然后他日本那时候之所以会抗议，是因为呢霞山这个地方其实是那个时候当时就是算是昭和时代嘛，反正就是当时一个日本社会算是贫富差距最严重，然后还有对穷人的歧视最严重的这个问题。对，那其实你也知道日本在过往历史上他们是有天皇制度的。对，然后在这个天皇制度下，其实或许不像印度的种姓制度这么严重，但是他们对于什么平民阶级啊，然后还有一些士农工商，这个他们就还是有一些阶级地位存在，所以对于穷人富人这个东西，他们的怎么讲心态跟差距还有不平等的这个对待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两位，就是第一位的那个自杀的嫌疑人，然后还有第二位真的确实有逮捕的这个石川一雄，他们俩都是养猪户出身。那养猪户在那一代呢，就是最被他看不起的对象，就是假设今天警方只是有一件小案子，然后想要找嫌疑人或是问邻居或什么的，那大家可能就会说什么啊，去问什么养猪户啦，他们就是下等人，或是他们就很可疑啊，张手张脚，就是对，有点像是这样，就是已经带有强烈的刻板印象，以及对于这一个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不屑。对，那在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当时社会上才有点像是爆发一些声浪，说哎，是不是幕后有其他黑手在，或者是更高层的人想要推卸责任啊，所以才警方才迫于压力什么的，随便逮捕两个最下等的人就是交差，然后以及就是跟他们同样身份的这些人的不满，所以就是同时因为这件事情而爆发。那当然就是社会压力又就是更大了嘛，所以你当然更不可能草草率率结束这个案件，然后所以才一直迟迟的就是拖到石川一雄就是只是被羁押这样子。对，然后他在 他就是在1994年的时候被假释出狱，然后他直到在2018年的时候他才确定被判就是无罪释放这样子。对，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还就是特地帮他成立了什么委员会啊，然后有点像是捐款给他，有点像是同情他做冤狱的这个样子这样。对，那他在2018年被判了无罪，但是至今为止这个事件呢他依然没有找到最终的那个主嫌，也就是还是不知道这个事件最后的犯案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以及他的主嫌是谁。然后更离奇的是，就是当时在审问这个案件的时候也发生了很多很诡异的事情，比如说被害人，我就说死者那个被害人的田中善之，他的哥哥姐姐也都莫名其妙的相继自杀，那这个就很怪了。那也许是因为承受不住当时的舆论压力或什么的，反正他的哥哥姐姐就是在留下遗书之后就自杀了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案子也牵扯到了当时的很多人，反正有一些人证就是无故受伤或是死亡，然后导致这个案子更加难办，所以他才成为了一个悬案这样。那提到悬案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来有点像是延伸略读一下。对，大家如果很喜欢这种有未解悬案或者是这种抓不到犯人的这种感觉的案件或是那个情节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奉俊昊的杀人回忆。对，奉俊昊就是那个拍精神上流的奉俊昊。那我觉得杀人回忆是他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还有最经典的作品。对，那他其实也是在讲韩国一个连续杀人案件的悬案。对，好像据说是在去年还是前年才抓到，但是在电影拍出来跟在大概1819以前这件事情也都是悬案的。对，那杀人回忆这部电影就是在拍摄说警方怎么去侦办这个悬案，然后他探讨的其实是要讲说那种巨大的无力感，还有那种并不是你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想要获得正义或者你想要解决就有办法了。对，那我这部片我非常喜欢，就是推荐给大家。对，但是我们今天讨论这种猫，所以我们就回归主线。对，反正这个霞山事件呢当时就是非常有名，然后还造成了很多社会运动，然后跟又是悬案什么，所以等于是只日本人尽皆知啦这样子。然后他之所以然后这个详细的资料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然后我这边是在提说他之所以会跟龙猫这部片牵扯上关系的话，其实是这样子的。对，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霞山市它是在崎玉县嘛，那崎玉县的这个里面在龙猫的背景的设定的地方就是所耻市，然后有趣的是呢所耻市就是在霞山市的隔壁。对，然后其实虽然中文的翻译是龙猫这个片名，但其实呢所谓的日文还有英译的片名其实都是叫做隔壁的 Totoro， 就是我的邻居 My Neighbor Totoro。 对，其实他的日文片名还有英文片名都是有隔壁的这个。对，那就让所耻跟奇遇的这两个关联又更深了一层，然后还蛮有趣的。然后再来第二点是因为被绑票的那个女高中生她是5月1号生日嘛。对，那5月1号生日的话她是一个16岁的少女，但是在片中的两位主角呢小梅和小月，小月的日文是 Sazuki， 然后妹妹的话就是妹，就是梅嘛，就是妹，所以其实 Sazuki 有五月的意思，然后这个妹呢在英文中又是妹，所以很明显的这两个姐妹可能一开始原型设定的是同一个人。其实这个真的是算有迹可循啦，因为如果你去看龙猫的原版的海报的话，就是在电影院现在最经典的那一张，就是有一个小女孩撑着红色的伞，然后站在那个淋雨的龙猫公车站的那个旁边的那一张，那一张其实你会发现那张上面的小女生既不是小月也不是小梅，她穿着的是小月的衣服，但是她的发型是小梅的发型，所以这个就是很妙的点。那为什么这张海报就是这样子的设计，就不是他们两个，是他们两个综合体，那就有可能是真的是龙猫这部片当时设定的可能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这样。哦，然后再来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当时他的那个被害人就是田中善之的姐姐田中美惠，他在做证词的时候就是有胡言乱语的说出一些证词，就是他有说哦，当天在事发当晚他有看到一些什么类似好像是猫妖的东西出现。对，那这件事情呢就被网友做了很大的联想了，因为大家还记得那个龙猫公车吗，就是那个猫巴士这样子。对，那其实它算是一种就是猫妖啦，所以就跟这个姐姐当时的证词就是像是联系在一起。对，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证词的可信度就是就是你也知道，因为毕竟她这个当事人的姐姐后来也都自杀了嘛，那人在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本来就是会有一些失常或者是知道胡言乱语的部分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网友就是因为这几点，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哎，那龙猫的这个故事的起源根本就是在暗指这个霞山事件这样。然后所以龙猫就是死神，然后觉得说这两姐妹已经过世了这样。对，那个人呢就是总结一下网络上的资讯跟我的看法。对，那回到霞山事件，那其实大部分现在大家的推测是霞山事件的犯案者可能是不止一个人，就是他是多重涉案的，所以这件事情才会这么的离奇，就是有人互相配合，然后最后可能幕后黑手是一个比较高层的人，但他确实找了下面人来当替死鬼，所以才抓不出来。龙猫的部分就是因为时间点就是5月1号，然后妹妹姐姐这个巧合太巧合了，然后还有他们是电影中所发生的场景就几乎跟霞山市的那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再来就是猫巴士啊，然后还有那个隔壁的 Totoro 这个东西，所以才会让网络的那时候盛传说龙猫根本就是在影射两姐妹的故事。对，那吉普力工作室的辟谣呢是那个时候已经闹得很大了，然后那时候铃木敏夫是制作人嘛，那他就出来辟谣说，哦，对于龙猫是死神这个传言是无稽之谈，就是请大家放轻松的去观赏，就是不要再相信这些所谓的网络谣言这样子。对，所以他们确实是有出来辟谣没有错，所以我这边的心情跟感觉是确实就是龙猫真的他本人真的不是死神，因为如果你去再怎么看这部电影的话，他真的就是所谓的森林的守护神，他是一个非常纯粹保护森林然后保护孩子就是在山中的一个就是千年精灵这样，他确实不是死神。但是你说龙猫这部电影的产生对于这个霞山事件有没有相关，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当时他上映的日期是1988年嘛，然后霞山事件发生在1963年，那龙猫的制作背景有提到这个故事是宫崎骏大概构思了十几年的作品，所以有可能我自己是觉得有可能是宫崎骏原本他是想要创作一个很纯真很可爱的动画片，因为呢确实他有讲到说他觉得市面上太多打打杀杀的片子，所以他更想画的是像两个小女孩在森林中玩耍这种题材，这个灵感我相信他一开始是有的，但是受到当时日本社会这么大的一件霞山事件的启发，那他有没有把这件事件然后在他心中的一些想法加进去这部片，我觉得这就很难讲，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有，也许有就是造成了一些设定或什么的，但是他在影片中传达的绝对不会是龙猫是一个死神这件事情，然后反而他更希望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森林的守护神，一个山神在可以守护那些就是纯真的孩子们，我觉得他心里更希望的是这样子吧。对啊，所以死神什么的真的是就是无稽之谈啦，就是可以不用去管他，就是你可以大力的跟你朋友说他真的不是死神，但是你可以去看一下霞山事件这件事情的悬疑然后跟龙猫的关联，然后你可以跟你朋友讲说啊之所以网络上会这样讲可能是因为什么什么霞山事件，但是宫崎骏他其实本人并不是要传达这个意思啊。好啦，你们会不会跟你们朋友聊那么细就是我也不管，那你们可以叫他来听就是这集 Podcast 或是我的影片好不好，就这样。对于龙猫这部电影呢，我看了大概应该是有三次，然后最后一次就是那个时候在太难听看的嘛，然后我跟你讲那感觉真的是很奇妙，因为大家对于久石让的配乐应该都耳熟能详啦，就是这个配乐一响起你就会怀念说哦，就是好怀念我听过这首歌这样子。对，然后我必须要跟大家讲那个在大荧幕看的感受，然后跟你自己在小荧幕看可能有中断或是那个音效有差距的那个情况下真的是不一样的。我当时看第三遍的时候，我就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就还是哭了，因为你知道吗，那个感觉很神圣，就是前面小梅跟小月就是龙猫还没出现之前他们有看到一些什么煤炭精灵嘛，那这个煤炭精灵是森林少女中那个很可爱的那个小黑球小黑炭，就他们在这边有出现，然后就光是那个煤炭精灵飞到天上音乐下起的那一段我都觉得我就哭了，因为那个感觉真的是很纯粹，就是你好像回到的是你小时候那种什么都很想什么都会相信就是什么都觉得很有趣，然后你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什么木门啊或者是打扫你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因为小朋友就是这么纯真可爱你懂吗，就是他是会让大人们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很纯真很可爱那种什么事情都相信的感觉，然后宫崎骏自己要传达的就是他觉得万物有灵啦，就是对于这些神性对于这些森林的东西 看龙猫的时候，你就是有点像是回到当初那种很单纯可爱的自己。大人跟小孩看就是一定有差，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哦，龙猫好可爱，然后这部片好有趣，但是大人是更多你会觉得就是怎么讲，你会看到更多的细节，比如说你小时候也会做这个动作，但是你以前完全不会特别去想说这件事情有什么或是它的意义怎么样。对，那你现在以大人的心情再去看这些很可爱的小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我以前会这样子。自己是觉得说如果你家中有小朋友或者你其实没有什么看过这部片的话，我觉得真的还蛮值得去大荧幕体验看看的。我记得假上之后的计划好像是他们七月还是九月的时候天空之城一样会重映，然后再来年底2021十二月的时候才是摄影少女的重映，这样子大概是会有这三部片的计划吧。嗯，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啊，好可惜，因为我是很想要全部再重看一遍，我超想看沃尔的移动城堡，那是我心中的挚爱。哦，还有红烛。对，然后今天的这个试播集就到这边结束啦。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欢迎下一周来继续收听哦。那就先这样子哦，拜拜。